在我们之前讲到当中呢，我一大师把天台的教官啊，他把教都分成三种缘起啊，业感缘起、赖眼缘起跟真如缘起。当然佛陀施设教法，他一定是有他对治的重点。那么业感缘起的重点在于我们在调伏现行的烦恼跟罪业的时候，就是你眼前的东西的时候，业感缘起特别好用，因为让我们产生真相惭愧，不敢放逸。因为业感缘起它强调业力的不可思议，就业力的强大啊，自乱是用重点。所以我们面对现前的烦恼业力的时候的思考，我们尽量用业感缘起来警惕自己，这个罪业造不得，因为你很难改变它，而且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。就是说你造罪的结果就是你的快乐只有一点点，但是你的痛苦不成比例啊，就譬如刀上的蜂蜜啊，你在吃刀上蜂蜜的时候虽然有甜蜜幸福的感受，但是你的蜂蜜毕竟是少数，但是你被割伤以后的痛苦是远大于那个快乐的。所以造罪啊是得不偿失的，所有的啊娑婆世界的快乐究竟来说都要付出代价了啊。所以从业感缘起我们可以知道啊惭愧心啊，不敢造罪。那么面对于过去已经造的罪，你就不能用业感缘起了。用业感缘起的话，那你的挫折感就太大了啊。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了，而且我也无法忏悔。那么面对这么多业的时候，佛陀告诉你赖眼缘起它是可以受欣喜而变化的，就是这个业它是被一个心识所摄受，第八识所摄受，而第八识它不是死的，它受前六识的欣喜。也就是说业力跟你的思想是互动的，随着你的思想不断的提升，这个业力的势力就会不断的降低，就给我们带来希望了啊。我们从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，我们慢慢体验到啊，万法唯识，一切法是你的心识所变现啊，你的心变了，业力就跟着变了啊。所以当你要怎么样去思考你过去业力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用赖眼缘起了。我们如何透过今生的修持啊，收心让过去的业降到最低啊。当我们要谈谈你的未来目标的时候，怎么突破过去，怎么开创未来的时候，真如缘起最好，清净心菩提业告诉你，你的来生有无量的可能性。你先不要管你的业力，先不要管你的妄想多重，你就尽管发愿，你甚至可以发成佛的愿啊。所以按照佛陀给我们的教育啊，面对现在佛陀要你务实小心谨慎，面对未来佛陀要你大胆的尝试，你尽管发愿。因为你怕什么？你的心性跟十方诸佛相同嘛，你应该得到的东西跟佛陀一样嘛，所以你未来可以发成佛的愿，往生的愿啊。所以佛教对于过去未来现在未来是不同态度的啊，对现在是很保守的啊，对过去呢是可以改变的，对未来啊你可以大胆的发愿，还有无量的希望啊。佛陀是给我们未来无量的希望，所以真如缘起是给我们希望啊，站在佛陀的角度来思考事情啊，开示无著佛的知见啊。所以你慢慢知道这三个教法是各有各的它的一个啊，它的一个使用时机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佛陀施设的教法是不冲突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回答下一个问题啊。在天台教观当中，最先源自于中观论的缘起性空理论，后来才演变成一心三观。请问师父，缘起性空跟一心三观有何不同？空性的智慧啊，它是一心三观的前方便。一个人没有经过空性智慧的这种 的教育啊，你很难悟度一心三观。一心三观的特点还不在于三观，在一心。我们现在啊，达到一心很难，就是说你的心啊，动得太厉害，攀岩太厉害。我们现在是多心了、啊，多心了、啊，啊，就是说一心三观啊，在于把心收回来，就是一心三观的特点，就是说、啊，你要把生命，你要改造生命啊，你要找到生命的开关，生命是有开关的。所以呢，他把生命浓缩，把整个五蕴十二住十八界啊，这个五蕴身心世界慢慢浓缩到一念心性，他认为这个就是生命的开关。你碰到什么事情，你不要向外求，啊，你只要安住清净心菩提愿，你就有无量的未来的可能性。安住清净心，离相清净，然后呢，菩提愿啊，成就功德，你要有成就功德的希望。所以说，但是一个问题啊，安住一念信心就很大，因为我们的心喜欢攀岩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假设没有经过空观的法水的洗涤啊，你就很难入一心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佛陀就讲空性的道理了。佛陀说啊，啊，一切法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啊。那么为什么要讲空观呢？因为你的攀岩啊，他的病根呢、啊，来自于你认为人生有所得，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了。我们对生命呢、啊、有很多的错觉，但是最根本、最严重的错觉就是，我们把人生当真，这是严重的问题。就像一个人做梦，看梦里面看到很多的珍宝，看到很多的事情，他会去追求，但是这个梦境结束的时候，他要到另外一个梦去了，啊，那前一个梦就消失了，又变成一个梦，他要重新的追求。所以我们不可能从每一次生命当中去累积，去得到教训。就是说，我们为什么会不断的攀岩，一直到死之前还在攀岩呢？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能够从人生得到一点东西，它是真实的。所以佛陀就出世了，告诉你说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，因缘别离希望明灭。佛陀要你从因缘看进去，就是人生是一种因缘的开合。你为什么来到人世间呢？因为你过去有很多因缘啊，聚集在一起，啪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。所以你从什么地方来？诸位，你们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吗？我们是从空性而来。按照佛法的意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中生有，生命的出现不是本来就有的，是无中生有。你不能够说，哎，我从前世而来，不对。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立的个体，你只是继承前生的业力，你可没有继承前世的果报。当你做第二个梦的时候，跟第一个梦是没有关系的。你前一个梦是转轮圣王，你不可能把转轮圣王的珍宝带到第二个梦的乞丐去，也不可能。所以首先你要知道你的生命的起点，生命没有开始。好，我们再看生命的结果。那你将往哪里而去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。你最后的结果，你也往空性而去。所以人生是没头没尾的，按照楞严经的用法，就是来无所从，去无所止。人生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结果，只有过程。就像做梦一样，你知道你每一个梦境从什么地方开始吗？你知道你的梦境从什么时候结束吗？你结束以后跑哪里去了？没有了。所以说几十年后，你现前的身心世界，你所拥有一切东西跑哪里去了？对你来说没了，你要去创造另外一个梦境了。所以无所得的概念对一个人很重要，就是人生只有过程，人生的目的只有两个。第一个，酬偿旧业，你在还过去的业；第二个，你在创造一个新的业，你是在酬偿过去；第二个，你在开创来生，你在规划来生。 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被业力牵着走了，所以我们一般人都是活在过去，没有一个人活在未来啊。所以这个人生的恶性循环，你过去造的罪业，今生业力显出来，那在业力当中又迷失了自己，又造业，所以我们的人生是落入一种恶性循环。直到佛陀出世，哦，原来人生是无所得。诸位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快乐，不管你是痛苦，不管你长得庄严，你长得丑陋，你有财富没有财富，你的过程有很多差别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结果都是一样，就是没有结果，没有一个人有结果的。那么没有结果这件事就很重要了。人生无所得，无所得你就无所求了，该干嘛干嘛，该你的，你过去有这个业，它自己会出现啊。可能它不是从这个地方，它从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啊。你没有这个因缘，你追求也没用，因为你没有业因，你只有缘没有结果啊。所以从无所得你就知道无所求，无所求你知道无所住，无所住你的心自然就往里面跑了。你知道说把你的心管好了，你的生命就管好了，它是这样子。所以空性的智慧是很关键的。一心三观就是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是内观的。今天有人他骂我，那跟你没关系，我也内观，我安住清净心，菩提眼面对。有人赞美我，我们也是安住清净心，菩提眼，叫法法效归心性。所以一个一心三观的人，他跟外境是脱钩的，他认为人生只有历练，历事练心而已，他的生命只是让整个世缘当中让他内心不断的增上，他的清净心更增长了，他的菩提愿更增长，如此而已啊。所以他的整个人生观啊，只是在自我完善，让他内心的善根不断的增长。不管他做布施也好，持戒也好，忍辱也好，乃至于念佛也好，这个就是一心三观高明的地方。因为我们花太多时间去攀缘外境了，耗损太多精神体力。因为你攀缘外境有什么用呢？它是一个生命的结果，它过去的业，就是说它是一个结果，它是一个事实，这个结果很快就过去了。你应该重视你的因地啊，你的内心世界，你的内心世界主导的未来。就是说我们太重视我们过去而忽略了未来。我们哪一个人开始什么时候开始重视未来？死亡到来的时候，哦，原来我也会离开娑婆世界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手忙脚乱，我该去哪里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因为你没有资粮。但是我们不可能从生命中汲取教训，你来生再来的时候你一定会犯同样错误，你的心还是向外攀岩，因为你认为对攀岩对你有好处，你认为说人生经过你的经历以后变得更好，其实不一定，努力人多了去了，成功人少数，因为他有福德力啊，关键他有善业力 啊，所以人生不能主宰，不能强求的啊。你今生的快乐不完全是你的努力，当然你的努力会让他更早起来，但是真正的因是因为你过去生的事，你过去生好，你是继承了过去的善业啊。但是你太享受于过去的善业，你完全活在过去的善业，你就失掉了未来，你就把未来给毁掉了。你想想看，你把心收起来，该你的还是你的。但是你跟一般人不同啊，你的内心在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不知道诸位是把过去看今生看得重要，还是未来看得重要啊？就是说你把心向内安住，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今生该有的东西你也不会失掉啊。你把人生完全用来经营今生， 你临终就惨了，因为你认为很重要的东西，你花了几十年所经营的东西即将被破坏，你内心的痛苦跟遗憾你就很难保持这点，因为你今生你花太多心血了，死亡到来的时候你受不了了，你受不了，你如果没有受心你受不了了，因为他花费你太多精神体力了。所以收心就是把心带回家，看好你的善根力，你真正往内心去啊，你的善根力、福德力啊，那么这个时候人生只是一个历练，所以要把心收回来，要成就一心，一定要空心的智慧，建立无所得，然后你才有资格谈三观，用空假装去观你的心，空观看到你内心的本体理想清净，假观看到你的内心有无量的功德性，你发起菩提愿，为未来开始许下你的事业，用愿力来引导你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摆脱过去，走上一个新的未来。等到这一心三观的核心思想在于一心，而一心要成就要建立一个无所得的人生观，你不可能在今生得到什么东西，不可能。人生，因为人生没有结果，只有过程。这个就是空观的智慧，它为什么要摆在前面？以无所得为方便，才有资格谈一心三观。所以佛陀要先讲般若，般若调伏你的攀有所得的攀缘心，然后才开显法华涅槃。安住一念心性，开显你内心的空假中三观，清净心菩提业，是这样子来的。啊，佛陀先讲阿含经业感缘起啊，先处理你的重大的罪业啊，再讲这个波罗蜜方等时，波罗蜜开始调伏你的攀缘心啊，业力处理完了，就开始处理妄想的问题了。妄想处理完了，才有资格谈一心三观。好，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？就是波罗啊，这个中观论的这个空性的思想，它是一个误入一心三观的前方便。否则你不修空观，你的心一直在动，因为这个业力变现果报的时候，这个果报会刺激你的感受，你永远会被感受牵着走。当你认为人生是真的时候，那你就很难面对人生了，那每一个业力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刺激了，你就得照单全收了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这个无所得跟一心三观是有关系的啊。好，没有问题，这个问题过去了。我们看下一个问题。佛陀先说法华经是会见归顿的方式来先说言教，而方等波罗则以秘密不定的方式来先说言教，这当中有没有代表性的经典呢？啊，方等时佛陀讲言教啊是比较不明显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前面的经文佛陀是讲到极乐世界的果地的功德，然后再讲到因地的修学啊。果地的功德呢，我们看了极乐世界有七宝池、八功德水充满其中等等啊。佛陀讲到依报庄严有三个主题，一个宝树庄严啊，一个是楼阁庄严，一个是莲花庄严啊，莲花就受身的地方了啊。啊，因为在莲花受身，所以才会受用宝树跟楼阁啊。那么这三种庄严呢，讲完以后，佛陀会总结：舍利佛，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那么偶遇大师就解释了，是什么样的功德能够成就这个宝树、楼阁跟莲花呢？诸位你们说， 你一个生死业障繁复，你一辈子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做，就在佛堂里面忆佛念佛，然后你来生到极乐世界以后，你受用极乐世界的七宝十八功德水，为什么？是什么因缘？诸法因缘生嘛，净土中你也不能够离开因缘观嘛。当然多数的说法会说弥陀本愿摄受，是吧？佛力不可思议嘛，因为阿弥陀佛成就这广大的功德，他把48愿的功德设置在一句佛号，所以我的心接触佛号的时候转他成智，感应道家嘛，我把佛的功德转到我的身心世界，对一半，佛力的摄受对一半。但是一般净土宗都这样解释了，但是偶一大师他不这样看，他提出啊，佛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他提出的心力不可思议。因为你能念的心，因为你一个念佛人，因为向内安住啊，有一种心性功德的开显，心性它有清净心菩提愿的功德，你一旦向内开显，我们以前因为离家出走了，所以把自己弄着变成乞丐了。当你一个人向内观的时候，你会得到心性功德的加持力。所以你自己的心性功德的加持，还有弥陀本愿的摄受，两种心力跟佛力的结合，然后才有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。但是你看阿弥陀经的经文，它有强调心性的东西，有明显吗？不明显，是吧？不明显，他强调佛力的很明显，那就是偶一大师的智慧了啊！以大容小，无法不大；言人受法，无法不言啊！他看得出这个秘密教嘛？诸位，你想一个问题哈、啊？假设你的往生纯粹是佛力摄受，纯粹跟你的心念没有关系。你今天放一个录音机不断念佛，你这个录音机会往生吗？不会嘛，因为它没有息嘛，它没有迷鸟息嘛，是吧？你说，哎，既然是佛力，它只靠音声，那念佛机它也创造音声呢，它咋就不往生呢？佛祖为什么不加持它呢？因为这个念佛机没有迷鸟的心啊，没有迷鸟的心。他本身没有心性功德的加持啊，所以为什么临终人要念内观就是这样，因为你本身的心性功德很重要啊。内观真如啊，外顺弥陀啊，内观真如，你自己的开显你内在的心性，能念的心不可思议，外顺弥陀，一心归命阿弥陀佛，那么启动了弥陀的本愿力，所以你的心性功德力跟弥陀本愿力结合，能念的心不可思议，所念的佛不可思议，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是这样子。所以你的往生是心力、心灵的力量跟佛陀力量的圆满的结合，不是单方面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起颠倒的时候，佛陀拿你没办法，因为你心性功德开显不出来，心性它必须要内观，它才会出现。当你临终的时候是攀岩娑婆世界，心性就隐没了，妄想就出来了。所以心性跟妄想是同一个东西，向外攀岩，心性变成妄想，就颠倒妄想，那你就变成标准的乞丐，生死业障凡夫。你要内观，你就是大富长者的儿子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楞严经他把心性啊，他开出两个门，外门跟内门。你今天是向外门而去，随外门而转，那你就颠倒妄想了。你随内门而观，内观真如，往内安住，那你是无穷的珍宝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大圣讲不二法门嘛，同样是一个东西嘛。诸位，你临终起攀岩的时候，你不能往生，不完全是佛陀不加持你， 因为你自己的心性的功德，他也不加持你，你自己也不加持你，因为心性功德全真成妄，变成妄想了。所以佛陀激发妄想不能感应，因为佛陀的心是安住在心性，你安住在妄想，这两个是你根本没有顺从本愿的，你至少跟佛陀同一条线嘛。你往东，佛陀往西，这怎么感应呢？所以临命中的人他必须要内观啊，你把你的心性功德开显，人念的心不可思议，弥陀的本愿也不可思议，所以感应道教啊，是这样子来的啊。那么大智慧的偶益大师，他读阿弥陀经，他就能够在几阿弥陀经的方等时啊，讲到明显，从显露义讲到佛力，但是他能够把佛陀的秘密义读出来，这个地方有人念的心不可思议的秘密在里面啊，诸如此类了啊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就是这个方等时为什么通言教，就这样，他秘密义有这个意思啊。哎，请说。
师父慈悲。刚刚师父讲到那个阿弥陀经是方等师所说，那个无量寿经是不是也是方等师所说？
是的，一般智者大师把几乎净土的东西都判作方等师，因为方等师是最广，四教并谈。因为你想啊，他不可能波罗斯是吧，波罗斯是少一切相的，观一切法空的，五眼耳鼻舌身意，他也不是阿含识，阿含识是小乘的。所以一般来说，只要讲到功德相的，一定只能够做方等式了。
在无量寿经中第26品的理工听法里面，阿弥陀佛有亲自三段的开始。第一段是他是对着十方菩萨在讲的。第一段是说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，满足诸妙眼必成如是刹。第二段他讲知土如影像，弘发弘誓心，究竟菩萨道，记住功德本。第三段又讲了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无我，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。这个三段弟子好像有一点点好像了解，好像是讲的是
有一点言教的意思在里面。
是，好像
是的。
对
对，他方等时本来就四教并谈，他本来就四教并谈，他是藏通别人四教都有，但是他言教的相对比例不多。
是不是也有转他成智的那个意味在里面？
感应道教，你说无量寿经有感应道教的意思在里面。
他是劝修弟子，又想到一个那个阿弥陀经中有三次的劝十方菩萨劝信
劝愿劝行
劝，对，这三段阿弥陀佛自己亲自所说的，是不是也有劝修劝修的味道在里面？
是的是的，因为流通风本来就是有一种，流通分它就是有一种劝修嘛，节劝嘛。因为你正中分讲完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净土宗它是男性法门啊。男性法门佛陀一个人做总结，可能阿罗汉说从头到尾都是你讲，所以佛陀就把十方诸佛请出来是吧，
是
十方诸佛来证明。
是。
是的。
在心经这最后有一句话是无智亦无德。
这个是波罗斯。波罗斯。无知亦无德，因为他这个观念法空的时候，他扫掉的是世间法，他也扫掉了出世间的法。他因为从空性的角度，无有扫法可得。但是无有扫法可得，不是没有，他有念念的相应。就是说， 成佛以后他有功德相应，但是他没有这种有所得的概念。
阿弥陀佛，谢谢。
是的是的是的，他不是没有无所得，不是完全没有啊，就是说他虽然离相清净，但是他又跟功德相功德庄严相应，但是功德庄严相应他也不是凡夫的一种有所得的概念。我们凡夫的概念是一种追求，你看我们凡夫活在果报因缘果报，我们做了个善事，我们就希望果报给我们，就像那个海豚一样，就马上要得到啊，这个主人给他 一条鱼吃，就好像我们一般的人天种性就是造了个善业，就好像要去把这个善业换果报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想到吗，当你不要果报的时候，你知道神会报答你吗？是的，心性开始报答你，心性就显现了。当你一个人不断的修善事的时候，你拒绝果报的时候，那你就入不可思议了。因为真如本性亲自报答你，他就把功德显给你看。但是你一直要外面的东西，那对不起，真如本性就把门关起来，因为你已经有东西了。这一点在《法华经》佛陀讲一个譬喻，佛陀说有一个国王，他有无量的珍宝，他的大将军啊，经常为国王征战。那么这个将军每一次战胜回来，国王就从他的库房里面拿一个蓝宝石，拿一个红宝石给他。有一天啊，这个将军打胜回来以后，他竟然跟国王说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国王只好把他头上皇冠上的魔力宝珠拿起来给他，因为他什么都不要了，所以国王只好把魔力宝珠给他。这个譬喻诸位听得懂吗？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，你就很可怕了，你就不思议了，因为真如要报答你了。这就是无所得的概念。但是我们以前会有一种错误，好像说我去追求对我有好处，是吧？我造了一个善业啊，我今生好不容易有个善业，今生有一个美好的房子美好的见识，我要赶快享受啊，我前生这么辛苦造的善业，但是你这么一享受，心性就把门关起来，就会变成颠倒妄想，这么回事。你要攀岩感受，对不起，心性就跟你离开了，就离开你了啊！你把感受收起来，我精神不再受用了啊！你内观的时候，那心性就把门打开了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你的人生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你追求因缘果报，那么心性就把门关起来，就变成妄想，它就转成妄想，那你就一个标准的生死凡夫，只是在人生当中多一个快乐而已啊。那你如果说是不向外求，你拒绝了因缘果报，那么心性就把功德现出来了，就这么一个差别。哎，请说。
师父慈悲，刚刚师父有说那个敖益大师在读这个弥陀经的时候，就从里面就悟到佛陀的秘密教嘛。
是是。
可是师父之前有说佛陀在的时候才有秘密教，法伊斯教里面秘密教是没可能。可是师父刚刚有说过，
佛陀在的时候秘密教，佛陀是亲自告诉你。啊，佛陀灭度以后秘密教是你要自己去体会，差在这里了。
就是我们今天读佛陀留下来的经典的时候，可都还可以有这种教
法的这样子。那就看你的智慧啊，你能够读出它的弦外之音啊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他没写到，但是你读得出来，那就算你智慧高了。但是佛在世的时候秘密教是，你坐在那里，佛陀是你听到的是佛陀的音声，亲自告诉你一个观心的概念，而别人不知道。那是佛陀主动告诉你的，但是佛灭度以后，这个话被结集成经典的时候，你有本事读得出来，那就不是一般人了。这种秘密教是你主动把它读出来的。
谢谢师父。
是不是？嗯，好。 哎，请说。
师父慈悲开示，那刚刚师父提到说，如果般若你无所得的时候，会有跟庄严相应，是不是就跟大圣起信论讲的体大相大用大？当你无所得的话，它就真如平等不坚固，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，跟能生施出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法，是这三个把它相应出来的功德，这种庄严是不是？
是的，是的，因为你开始无所得的时候，你就在开显信心了。反正你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，第一个你要用感觉来受用人生，那你就活在因缘果报。当你开始拒绝了这种人生受用的时候，你就在开显信心了，这两种情况而已。
那师父第二个问题，师父提到说，像我们报身佛是有始无终，那一般如果不知道做法身是无始无终，为什么报身呢有始无终？他不是报身，他也是回着因缘就结束掉，为什么他报身？
因为法身是一个理论，它是一个体性，它是一个道理，它清净法身是一个道理，是吧？所以它没有所谓的开始，也没什么结果，这个道理你悟，你悟得到就是就有，悟不到它也是有，是吧？但是报身不一样，它是可以受用，就是佛陀自受用的报身，就是说佛陀他可以享受那种功德庄严，那要成佛才有，就是你要修因正果，在成佛以后佛陀现出功德报身出来，他自受用。但是佛陀现给众生看的是藏六比丘像，叫应化身，是吧？应化身有始有终嘛，他有死亡这件事情，但是报身没有死亡，报身一旦成就以后就永远不消失了，但是他有开始，因为他虽然是功德，但是他是一个，他是可以受用的东西，只是他这种受用跟我们用攀岩心受用不一样，它是一种相应，它是有开始的。
好，谢谢师父开始。
好，最后一个问题啊，我们最后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说明。佛陀所以广说一切法门，只依众生的根基不一，才开显的五十八教。其中最后的目的就是先说一佛乘的思想啊，对，华法消灰心性，开现心性的功德。那我们净土中的行者如何把一佛乘的思想跟念佛法门互相结合呢？其关键的切入点在哪里？我刚刚其实有稍微讲到了，就是临终的时候了。我想一心三观跟念佛法门的关系核心还在一心了，就是说当你这个人平常都是向外攀缘，去你对因果的这个果报啊，对这个生命的结果很重视，那么你就活入了业缘当中了。就是这样讲，就是说临命终的时候，我们生死业力或多或少，当然你如果攀缘心少就现得少，攀缘心重就多了，业力会现前。但是你心向外攀缘的时候啊，这个生死业力对你的牵动会很大，你会被业力 catch。 如果你临终的时候是安住一念的清净心菩提愿，按照佛法的说法，你跟业力走的是不同道，因为业力是活在因缘果报，你安住一念心性，安住一念心性本来就没有业力可得，那么这个时候有心性的加持啊，业力跟妄想对你的伤害可以降到最低了。因为你有心性功德的保护，你多了一个防御系统，因为真如在加持你，不，你这个时候是两种加持，心性功德的加持，弥陀本愿的摄受，两种加持。那你如果说你心是临终的时候开始打妄想了，想到你小时候的事情，长大的事情，那就惨了，那你心性就没有加持力了，你堕入的因果业缘当中啊，那完全靠佛力摄受，那就难讲了，难讲了，到底是生死业力把你带走的，还是弥陀本愿把你带走，就很难讲。所以一心三观它会让临终的时候产生很大的加持力，它会让你在临终生死业缘现前的时候，它会保护你啊， 走过生死业力这一关啊，走出颠倒妄想，然后面对弥陀的光明啊。所以一个收心的人啊，他不像平常啊，他业力不容易起，他的业缘少啊，他临终的时候啊，那个阿赖也是现出业力要牵动他的时候，他也能够降到，把那个业力对他的伤害降到最低了。因为真如本性本来就没有业力，所以面对业力，你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影响。你要自己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你自己要去惹尘埃，那就没话说了。你自己要堕入业眼里面去，那是你自找的嘛。啊，你自己知道，你赶快收心，多设六根今天相聚。这个时候，你安住现前一念心性，清净心菩提愿。这个时候，你有内在心性功德的加持，业缘对你的伤害本身就降到最低。你要提起佛号，你生死业缘降到最低，弥陀本愿对你的感应又有强大的作用，那就感应到家了。或者我们这样讲好了，我们不要讲这么高了，说马上安住心性，我们讲实际一点好了。我们凡夫的临终正念啊，大部分都是第二念的正念，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先打妄想，然后再想到心性，再赶快把哦，赶快。我们一般来说不是先知先解，都是后知后解啊。但是好过不知不解了哈。那后知后解就是说，我们合理的推论，我们临终的时候先堕入妄想，先堕入业缘了。那么这个人临终的时候，他学过一心三观的，他能够随时警觉的话，啊，就是说，谁能够从妄想里面走出来，就是关键了。就是你必须培养一个走出妄想的机制，就是说，合理的推论，我们可能临终的时候不是马上进入正念状态，我们。合理的推论，我们应该第一念临终第一念是堕入妄想。但是你平常有修过这种善根的人，你就会提醒自己啊，这个妄想是生死的业缘，我要向内收，我要放弃它，我不能跟它走。那么你内心内观真如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妄想就消失了。也就是说，一心三观他能够成功的让你在堕入妄想的时候很快的走出来，重点在这里。因为临终的时候生死关头啊，生死业力跟弥陀的本愿这个地方，愿力跟业力在拉扯的时候，你的心态很重要。到底你是启动的生死业力，还是你能够进入弥陀本愿，关键就在一念之间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一般人都会先堕入颠倒妄想，但是谁能够提起第二念的正念，产生反击，走出妄想，这是关键啊。所以你平常就要训练你自己啊。你平常堕入妄想的时候，你要提醒：哎，我开始堕入攀缘了，我开始安住我的心性，本来清净，本来具足，这个妄想跟我没关系的，它不是我原来的东西，那是我生死轮回沾染的习气。我应该按住我生命的本来东西，我的本来东西是清净念菩提愿，你意念它，哎，它就出现了。所以怎么样能够培养一个反制调伏妄想的临终的第二念，就关键了，就在这里了。培养第二念的正念啊，那么这个时候一心三观就扮演重要角色了啊，谁能够从妄想当中内观真如？因为为什么说，那为什么说你走出妄想以后，你还可以走出来呢？因为真能破妄，因为你走出妄想是希望的。诸位，你看过黑暗消灭光明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一个人为什么黑暗？因为没有光明嘛。你会跟妄想在一起啊，是因为你没有内观真如啊。只要光明出现，黑暗自然消失掉。你试试看，你一旦内观，妄想就消失掉了。妄想只会在你 起颠倒的时候才骗得了你，否则没办法。他为什么控制你？因为你自己错乱了。一个觉悟的人根本不可能跟妄想走的嘛，因为他是虚妄的。好，所以在佛法的角度，觉悟永远不嫌太迟，这不怕练习啊，只怕觉迟，因为光明永远不会太迟。但是你千万不要临终的时候一直浮屠下去，那就惨了。所以为什么诸位要栽培善根？就是当妄想黑暗笼罩你的时候，你要赶快觉悟，而这个觉悟的力量来自于平常的栽培。你要产生一种走出妄想的机制，要有这种力量出来。妄想并不可怕，但是你的决心没有启动，那妄想就变得很可怕了。当你心中没有光明的时候，那你就不要怪黑暗欺负你了，就这样子。其实黑暗不是光明的对手，但是关键是你得把光明献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熟悉这个道路，就回家的道路。你随时启动心性，永远不嫌太晚。但是最可怕的是，你如果永远不启动它，那就惨了。我再讲一次，启动心性永远不嫌太晚。但是这条路你要熟悉啊。好，好，我们研讨先到这里。好，向下文长复再来回向。